nothing is so difficult as not deceiving oneself.
谁的命让你恐惧地闭上眼睛，雾散照亮那个影，此举便知你的艰辛。
饭店2.0第二章，语言何以可能。2.0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如果不希望看讲义呢，也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查看带有 show note 的节目，就可以边听边看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饭店2.0，我是李厚辰。青年大人必须死啊，他们死灰复燃了，就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他们居然又开始更新了，我还挺伤心的。然后欢迎大家关注饭店台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的名字叫 Flip Radio 啊，很容易，大家请去关注一下，里边会每周起码更新一篇文章在里面。好，让我们废话少说，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是哲学研究剧读的第五期，我们来读90到119节。那进入这部分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整个哲学研究这本书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讲，其实是一本没有完成的书籍。在他生前呢，这本书的书稿是曾经给到过出版商，最后呢又退回来了。给到过出版商的呢，就是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分他自己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因此呢，整个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前面啊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也是整个封装的比较好的一些内容。那么好消息呢，就是从100节往后，每一节的篇幅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了，因此呢每一节的片段性比较强，对于大家来讲啊，单节理解的难度就大大下降了，这个是里面一个好消息的部分。然后一个坏消息的部分呢，就是如果没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啊，你会觉得这些章节的内容有点重复，你就觉得维特根斯坦不就在讲之前讲的内容吗？所以说怎么样克服这种重复性，从里面挖掘出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在前面内容的基础之上向前递进的，是我们呢现在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整个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沿着一条路径往下，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该怎么使用语言，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学习哲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内核。因为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不是做分析哲学的，不是做数理逻辑研究的，我们本身呢就是来平时说话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学习哲学研究最关键的就是它指导我们，也或者说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说话，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人的话语，这个呢是我们一直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意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沿着这个问题意识往下来开始今天的内容。那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一个过去讲过内容的回溯，今天的回溯呢，我们选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跟今天结合很紧的视角，也就是说之前从第一节到第89节，维特根斯坦在讲啥呢？其中有一个内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语言的问题其实是熟视无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跟语言的关系太近了，我们天天使用语言来做各式各样的事儿， 所以这个语言系统的问题对我们来讲啊，真的是特别熟视无睹的。好，这里还要说，这个熟视无睹呢，指的不是一种最基础意义上的熟视无睹，比如说我们误字使用语言而忽略了语言本身的问题，指的不是这个事儿。所以说维特根斯坦揭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熟视无睹呢？我管它叫二阶熟视无睹。也就是说啊，我们不是使用语言而毫不反思，我们不是使用语言而盲信语言的一切表述，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熟视无睹。这里熟视无睹的什么呢？这里熟视无睹的恰恰是我们去分析和反思语言里面熟视无睹的问题。也就是说，从我们使用语言开始，我们就对语言的语病、他人论理的方式是否合逻辑、事实是否清晰，以至于今天对于里面是不是有偏见、是不是有私货、是不是中立、是不是客观，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特别的敏感，也非常的熟练。这些熟练和敏感呢，凝结在我们平时学习和使用的什么批判性思维啊等等这些方式之中。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对于语言系统使用是会犯错这个事儿，我们是有意识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意识，我们总结出了很多语言和语用的本质，总结出了很多语言使用的标准规范，来分析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来立论、来驳斥等等等等的。也就是说，关于语言如何更好地反映世界这件事儿，我们其实是很知道的，而熟视无睹恰恰在这个部分之中。所以维特根斯坦这个反思很深，深在这儿，我们语言熟视无睹的问题是这种我们对语言反思和规范过程中问题的熟视无睹。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在对语言进行反思和规范的过程中犯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这里要说的还不是说我们有些零零散散的小问题在犯，维特根斯坦实际在说的是我们对语言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呢，当然连接在从尼采往后对于过去形而上学的根本反思之中，是在这个脉络之中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是什么问题啊？所以我们真正熟视无睹的就是我们对语言的反思中间的巨大问题，熟视无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取得特别好的理解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如何使用语言、如何言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启发作用的。当然今天我也会用很多例子来说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让它尽量变得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在之前的部分中呢，其实维特根斯坦对于我们反思语言过程中熟视无睹的问题啊，其实有一些了，我们把它列出来。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啊，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语词的用法和语词的含义很类似呢？我们认为语言都是指物，比如说动词是指一个动作，名词是指一个东西，介词是指一种关系等等等等。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都是指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而指向这个东西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实存物呢？维特根斯坦就说啊，是因为语词本身长得太相似了，这个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导致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忍不住去想，其实语词的使用方法是类似的，这就像我们看火车头里面的各个班子机关一样啊，是这么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熟视无睹的样式。第二个呢，因为句法本身似乎有对应着世界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另外一种熟视无睹呢，就是我们认为只要句型类似，这个呢也反映了类似的实际性质。这个我们之前批判过啊，比如说那种造句论理的方法，我们把句子造的比较像，好像啊这个世界我们要批判的、我们要表述的道理呢也蕴含在其中。包括弗雷格的命题根和判断啊，我们今天使用的谓词逻辑啊，都是这种。我们认为啊，句法相似就反映了类似的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啊，这个也是一种熟视无睹，这个是不存在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语言游戏本身具有某种趣味性，就是因为语言游戏嘛，我们之前其实讲过游戏这个词跟德文那个词汇的对应关系，就中文游戏其实比那个德文词汇的意涵要稍微少一点，那个德文词汇的意涵之中有非常重的，它本身有目的，本身是一种旨趣的意味， 所以说用逻辑方式进行分析的语言游戏本身确实具有趣味性，很容易导致我们沉迷其中，认为自己呢在进行特别有价值的事物。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导致我们对于语言的规则特别敏感，我们要发明新规则，不断的反思规则，认为语言规则存在问题，这些不是我们真正有某种逻辑上的严谨性啊，很多时候呢是因为语言游戏本身的趣味性。这个呢也导致我们专注在语言中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我们认为啊这个语言特别有问题，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而并不去看我们的语词和语用是否已经符合了我们的目的和用法。所以维特根斯坦在上一期的结尾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我们说啊和庄子很相似的一个意见，就是呢我们反思的时候要多看看那些它合用的我们已知的部分，而不要看那些我们不知的部分，这个呢会带来很大的谬误。当然上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语词的形式本身太多变了，很多时候导致我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很多言说，尤其是伦理学与美学的言说，基本上只是在说好与不好的反复而已。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啊，哎呀，美是一种和谐，善是一种真诚等等等等，这个地方和谐真诚呢基本上并没有给美和善增添任何的新内容，包括我们经常说善是完善恶是亏缺啊等等啊，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论述就没有那套永恒啊完美啊分有理论，我们单单说善是完善恶是缺乏，这并没有给善和恶这个词增添任何新内容啊，基本上都是废话。但是平时在我们做伦理学和美学言说的时候啊，就这种基本就是好和坏这两个词的换用其实非常非常多，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熟视无睹的一些，也是蕴含在语言系统本身特点中的一些错误。所以说呢之前在1到89节之中啊已经揭示过不少了，揭示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啊语言系统本身是有它自己的性质的，是有它自己的规范性的。我们经常啊过度关注于语言如何反映世界现实，因此关于语言本身的规范性和这个语言系统本身看得太少了，就我们对于语言本身的反思太少了，我们总是反思这个语言用的对不对，用的好不好，用的完备不完备，而对于语言本身看的比较少，所以说呢总是产生一些熟视无睹的问题。当然之前这四点问题呢相对来讲比较零零散散，而今天我们要看的章节之中啊，整个这个部分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在揭示一个根深蒂固的来自于语言系统本身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再一次被我们误解为是语言反映世界过程之中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反思的内容啊。再加上呢这部分实际上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就是哲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哲学是干嘛的呢？为什么这本书叫哲学研究，以及我们每个人来学这本叫做哲学研究的书是在干嘛的呢？就是来医治的，医治我们的语言。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反理论反本质之后，哲学是干嘛呢？哲学来治病，治我们语言中的病。而什么病如何治，恰恰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内容。所以今天的内容呢还算是哲学研究主题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件。好，我们马上开始啊90节到119节的相关内容。因此在整个这部分呢，维特根斯坦是要揭示语言形式本身有一种问题。我这里举几个实际的用例啊，这个是实际之前在另外一个群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实际讨论过的一个例子，就他们有一位同学呢他在一个教育公司工作，这个教育公司呢有这么一个表述，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表述啊，比如说我们说啊，哟，这个老师上课时候好有能量啊，就这个话呢其实不算是很糟糕，这是我们夸老师的一个方法，就是英文也有 energetic 这样的话，这个话是没问题的啊，这个老师上课真是能量满满，好有能量。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反过来说，我们反过来在教老师的时候，教老师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教师上课能量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维持课堂的这个能量场。当我们反过来说的时候呢，这话就很奇怪了，但是上课有能量维持能量场听上去还没那么奇怪， 但同样的句法我们用到别的地方来试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表示说这个人可真有气质，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早上出门前啊要注意提升自己的气质值，这个话呢就非常奇怪。我再举第三个例子就奇怪到极点了。我们当然可以说，哇，这个短跑运动员速度好快，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教练给一个短跑运动员说啊，跑步时候呀要注意自己的速度性，我们很难想象啊。也就是说呢，我们明显发现在语言结构之中有一种构词法，有一种分析法，就在汉语之中呢，把一个名词后面跟场跟值跟性，什么什么场什么什么值什么什么性，这是一种构词逻辑上的归因技术。尤其是我们把一个词变成什么什么性，现代现代性技术技术性，这个在学术体系学术构词之中简直不要太多。一旦变成什么什么性呢，它就变成一个描述性质的词或描述形式音的一个词了。很多时候在学术论理过程之中啊，这个道理说不通啊，找不出办法了，你就简单的说这叫什么什么性。很多时候我们写文章也会这么写啊，我们就好像一步就通达了这个事的形式音，就被我们用构词的方法抓出来了。但实际上从速度和速度性你应该有一个反思，并不是所有情况之下把它变成什么什么性都是合理的。很多时候呢，把一个名词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性其实是个特别荒唐的事情。好，所以说呢，这里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实际要描述的世界，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世界本身啊，当然就在那儿，我们要去描述它，或者我们要对它做一些事儿。那语言呢，有很多语言描述，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这个说法那个说法，对吧？那么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之中，我们学习论理啊，实际上呢就是在学习一些语言技术，我们学习一些概念，学习一些知识，学习逻辑，就是这么一套技术。用这个技术本身呢，在诸多的语言描述之中找到一些更好的描述，对，我管它呢叫超级语言技术。为什么超级呢？是对应今天章节中维特根斯坦用到的两个词啊，就超级概念和超级秩序。我们不管，反正啊，我们假设啊，我们按照一种纯粹逻辑的方式来说话的描述，这种描述呢就是一种超级语言技术。我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么多这些逻辑啊，发明这些论理词啊，发明用什么什么场什么什么值什么什么性来归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在真实的反映世界，我们想保证我们在以正确的方式使用语言，因而呢我们所描述的世界是真实的。所以平时我们关注的就是用这种超级语言技术来保证的真实表述，不管这个真实表述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关于爱情的，关于美的，关于政治的，关于社会的。因此我们为什么读理论书，为什么看一些理论文章呢？就是因为理论书理论文章在用这种超级语言技术似乎更本真的在表述的我们想了解的一个对象啊。我们平时学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关于这个的，都是一些使用正确的或者更高级的论理方式来描述的世界。但维特根斯坦不在意那部分，维特根斯坦作为哲学洞察呢，维特根斯坦恰恰在意这些超级语言技术。维特根斯坦特别在意去看看这些我们认为很厉害的语言技术，这里面会不会有我们熟视无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刚才所谓的熟视无睹的问题，在这个结构之中呢，就能够得到一个可能更好的一个魔化吧，大概是这么一种关系。我们平时呢都在看这些超级语言技术如何表述世界，而维特根斯坦呢在看这个超级语言技术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今天我们学习的第90到119节，这打错一个，是90到119节呢，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90到96节，我们来看啊语言如何成为一个现象，就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在这里面我们还会简单讲一下现象学的思路。第二部分呢97到105节，我们来看一种我们日常使用超级语言技术啊 里面有一种鲜艳语言的理想，就语言有一种理想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听上去和之前维特根斯坦一直批判的这种逻辑完备性啊、规则的完备性有关，但实际上呢，在这里有不同的视角，我们要去说明白啊。那第三部分呢，是106-111节，就是讲维特根斯坦一个非常核心的思路，就是反本质、反理论。在这里呢，当然就是反语言本质、反语言理论，怎么反？为什么反？我们要去看。然后最后112-119节呢，我们看哲学作为医治，要去治什么东西。因此呢，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可以对语言的疾病有更多认识，对于哲学如何来医治语言有更好的认识。今天这部分啊，如果你听过翻电2.0的第一章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今天这部分呢，你会发现维特根斯坦的好多做法很像康德，但是呢，与康德视角不同。康德关注的呢是认识论上的一种先验认识形式，因为是先验认识形式啊，里面的东西不太好考察，因为比如说十二范畴，这范畴在哪儿？先验时间，先验空间，先验想象，这些东西呢都有点比较难有考察对象。但维特根斯坦呢在关注语言的某种先验形式，语言嘛，我们平时老使用，还是比较容易分析的，语言现象呢也更加明晰。尤其是呢，我们还可以把这部分完全看作康德先验认识形式的一个语言版本。因为在康德那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就在说康德有没有对语言有什么看法呢？很可惜啊，在康德那个年代呢，语言哲学还并不是特别发达，所以康德呢并没有太多针对语言本身的言说。而今天维特根斯坦的90-119节呢，我们完全可以看作在康德框架和思路之内通过语言方式进行反思的一个例子。所以如果你听过第一章康德的部分呢，今天这部分会比较好理解，也很熟悉。但如果你没听过的话，我也会把它讲明白，到底康德想干嘛，维特根斯坦延续了他的什么思路。好，我们马上开始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语言的一个现象学还原。那关键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语言做现象学还原，这个现象学指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一起探索一下这个部分。在第90节啊，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这个话初听呢肯定很绕，尤其是里面有句话，什么叫做我们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这个现象的可能性可太抽象了。我们回溯一下康德，很快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类似的思路啊，康德说过的，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32节，康德就说过，这纯粹理性啊，在构成感性世界的感性存在体或现象之外，设想出来可以构成智慧世界的本体。由于他把现象和假象等同起来，他就把实在性指给了理智客体。当然我这么念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在说啥啊。好，我马上把它变成几个并置的概念，我们就能看出来了。首先呢，大家大概都知道啊，康德是有一个概念叫做物自体的。物自体呢，就是康德假设实际存在的那个玩意儿啊，不管是一个苹果，那一个特定的苹果呢，有这个苹果存在的物自体，这个我们先不说。我们重点关注在人脑子里的三个玩意儿。人脑子里三个玩意儿呢，就是现象、假象或本体。本体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张桌子，那这个桌子呢由无数的原子构成，由桌面、桌团等等构成。那 anyway， 在我们的意识世界之中啊，在我们的这个本体世界之中呢，我们管这玩意儿叫桌子，那这就是桌子本体。所以本体呢是一个思想的概念啊，是在思想之中的。我们肯定也对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桌子的白色啊等等呢，就是它有一些东西投到我们的视网膜，这些东西呢在康德那里叫显像。显像我们今天先不管，但是呢确实别人会问我们啊，比如说你现在宜家，你跟别人一起逛宜家，别人就问你说，哎，这个桌子怎么样啊，然后你就开始描述，你说哎呦这个桌子的漆面怎么怎么样啊， 当你使用漆面等等描述的时候呢，你描述的不是显像，你描述的就是现象。这个现象里面已经包含了大量的知性范畴啊，和你的感性先验形式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就是从康德在区分了现象啊本体之后，我们有所谓的现象学的还原这么一说。好，我知道啊，这有点绕了啊，大家，我们在五分钟之内把这事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讲讲这个康德与现象学的关系，以及现象学，就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这个现象学到底要干嘛？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这个部分呢，也是用现象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呢还挺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最传统那种理念论的基础之上，假设啊有这个永恒善的存在，就是毕达哥拉斯跟柏拉图早期的一个想法，有这种永恒善的存在，我们就用晚霞这个例子吧。我们看到一个晚霞，假设这个本体晚霞存在，有这种永恒不变的晚霞存在，那我们是一个色弱看到的晚霞，一个正常人看到的晚霞，晚霞的各个不同的时间就会有很多显像，但这些显像无所谓的，对吧？它是现象是假象，它都只有这个本体和理念晚霞的一点点而已，就多多少少的关系，所以没关系。假设是理念论的世界呢，这个本体晚霞是实际存在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唯实论，就唯实论的色彩之下呢，概念对应的那个理念本体是存在的，那你平时看到的呢，不过就是这个理念本体的一些投射啊等等而已啊，这个没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现象和假象其实不是特别有所谓。但是啊，按照康德的这个说法，物质体啊，我们是永远不可能直达的。所以说，有没有晚霞物质体，我们只能假设有，对吧？我们假设有晚霞物质体，我们所看到的是晚霞的现象，还是晚霞的海市蜃楼？这事还挺重要的啊，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一海市蜃楼，或者我们看到一幻觉吧，你的视觉幻觉，那个本体都不应该存在。如果你意识到它是幻觉啊，所以说如果你看到晚霞的现象呢，它就不是假象，但是呢也没有一下子就看透到物质体。也就是说啊，在这样的一种认识论里面，现象这个层级变得非常重要。在纯粹唯实论之中啊，现象不重要，反正最后就是那个真正存在的永恒的理念，那个才重要，对吧？在纯粹唯名论的世界之中啊，那个显象比较重要，那个现象构成现象的诸多概念和观念呢，也是唯名论嘛，也就是一个说法，一个符号而已啊，不重要。但就在康德这个地方啊，现象本身挺重要的。我们虽然不能通过晚霞现象直达晚霞物质体，但这个现象本身里面已有大量的理性要素和观念要素了。也就是说呢，现象有自己的构成要素和自己的结构。我们听康德呢说过啊，我们人怎么构成现象，我们怎么描述，就是我们真正认识对象是认识现象，对吧？我们怎么认识现象呢，是这个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构成的。我再多说一句，什么叫做我们认识的对象实际上是现象啊？假设我们看红绿灯，也就是说如果从纯粹显象的角度啊，我们根本说不上什么叫红绿灯，对吧？那从显象的角度，我们就是说，那有一个黑的，上面有两个发光的圆球，这发光圆球吧，一个射出绿波长光，一个红波长光，一个黄波长光，等等等等的。当我们能够说，哎呦，看看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这些纯粹的视觉表象了，这里面已经有很多概念构成了，已经有整个世界之中已经继承的一些对象了。这个对象呢就是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构成的。康德折腾这么一大圈，他真正想说的就是这个现象有他自己的结构和要素。因此呢，我们在了解什么真理啊这些事情之前不相干的，我们应该先来看看这个现象是怎么构成的。好，我们来看维特根斯坦啊，也一样，假设维特根斯坦为语言嘛，我们说一个语言表述啊，我们说晚霞不是颜色的变换， 而是光波在云层介质中的折射导致光波波长的改变。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请问这句表述直达物质体，也就是说这句表述是一个客观实在的表述吗？这句表述在直接表达客观的实在吗？用了很多科学词汇啊。那么正如我们看到的晚霞现象不达晚霞物质体一样，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啊，这句话本身也并不通达物质体，假设有物质体啊，维特根斯坦并不假设物质体存在，他不管说，不管怎么说，他并不直达实际世界，就跟实际世界不相干的。这句话虽然说的这么科学，用了这么多科学概念，它跟实际世界也不相干的。但是这里面确实有很多要素之间有关系，对吧？光波、介质、折射、波长都是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支撑的概念。比如光波呢，就有波长，光波嘛，有这个波的传输呢，就有折射，波长有一个值有变化，那么折射呢，又跟这个介质密度啊等等等等的高度相关，光波波长呢，又会影响颜色。所以说整个这句话还是有很强烈的内在结构的，就是晚霞不是颜色的变换，而是光波在云层介质中的折射导致波长的变化。整这套东西啊，是有一个内部的规范性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认为这样的一句话在真实的反映世界。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节要说啥呢？就说啊，我们现在不管这玩意儿有没有真实的反映世界，因为我们探究的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的可能性。就这句话有没有真实的反映世界，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来看看怎么会有这么一句内部结构清晰的话的存在，怎么能有这么一种构词，怎么能有这么一句话。对，这个呢就是现象学的思路。就现象学要做啥呢？现象学有个词啊，叫回到事实本身。但是这个不同的现象学学者啊，对于什么叫事实本身，这是肯定是有千差万别的态度的。但总的来说呢，它就是尽量去悬置我们之前所有的理论，悬置我们之前自以为知道的一些构成。比如说我们之前认为这都提光波、提介质、提折射、提波长了，这肯定是描述实际世界。就我们先把这些悬置，我们先来看看这事儿是怎么来的，这个现象本身的结构和构成是什么样。我们不把它当作光学里面的一个客观描述，我们把它还原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看这种可能性，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是啥。这个东西呢，就是现象，所谓现象学的思路。对，康德做的也是这个事儿。康德并不直接像笛卡尔那样去描述知识的完备性是什么，也不像休谟那样去描述现实世界因果为什么在人的脑子里面搞不定。康德去描述这个因果，这个思想，这个感觉在我们脑子里是怎么可能的，它何以可能，是怎么形成的。正是这个思路呢，开启了现象学。那维特根斯坦一样，维特根斯坦不去看什么语言表述真实世界，什么语言不表述，而回来看语言的分析这事儿何以可能。因此从中呢，我们能够开启今天的内容啊，就是这个语言反思啊，这个语言构成啊，这个语言分析啊，这个语言逻辑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说到这儿呢，这个东西还未必特别清晰，所以说呢，我再引维特根斯坦1929年对史里克等人说的一句话，来看这个语言的现象学还原这个思路到底是要做啥。在1929年对史里克的话里面呢，维特根斯坦描述了自己观点的一个转变，他之前相信什么，现在相信什么，他是这样说的。关于之前的部分呢，维特根斯坦说啊，过去我曾经相信存在着日常绘画与一种初级语言，前者呢就是日常绘画，我们对一切日常事物进行讨论，后者那个所谓的初级语言呢，乃是我们真实确知的东西， 迹、现象。我也曾经谈论过一个主机系统和次级系统，现在我说明我不再坚持这种成见了。也就过去呢，维特根斯坦啊，就是在逻辑哲学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呢认为有两种语言，一种语言呢是日常绘画，就是我们对日常事物谈论的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一种初级语言，在初级语言之中呢，我们就能够去谈论那些我们真实确知的东西，就是一个逻辑语言嘛。那些真实确知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心中的现象。好，你看啊，维特根斯坦这里说了，我们不讨论什么是现象，我们讨论现象何以可能。他现在转变了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现在做了这么一个转变，他说，我现在相信啊，在实质上呢，只有一种语言，就是日常语言，我们不需要再去寻觅一种新语言或构建一个符号系统，日常绘画就已经是这种语言了。前提呢，我们得先去除存在于其中的不清晰性。也就是维特根斯坦认为啊，没有在日常语言之外构建的一种初级语言，日常语言本身就已经是这种语言了。是哪种语言呢？日常语言本身就包含了可以传达真实确知东西即现象的这个特征。日常语言本身说白了，就是我们在日常说话的时候就是按逻辑说话的，我们总以为这个没有逻辑或者逻辑不完备，实际上跟它没区别。在今天某一节里面，维特根斯坦也说了这个态度啊，就是说我们以为那种深奥的逻辑啊，在日常语言言说中依然存在，它就是那么说的。所以说我们熟视无睹的是啥呢？就像维特根斯坦早期想法一样，我们存在一种非日常语言可以让我们直达物质体，这就是我们一直相信的。也就是呢，这就是我们在最开始说的那个所谓的超级语言技术。只要去使用这些超级语言技术啊，它就不是一种日常言说，它就是一种直达物质体的言说。这个事儿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我平时才不会这么说话呢？因为你看，我们每次一听维特根斯坦说日常语言，我们就想到很多我们的日常语言，出去买个东西啊，跟人打招呼啊，然后这里面一些逻辑性谈论啊，什么直达物质体啊，每次我们都觉得，哎呦，这都是学究犯的错误，我们平时真的不这么说话，我平时是不这么说话的。我们每次都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不，大家平时都这么说话。比如说我们经常讨论问题，就是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们问什么什么东西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讨论问题，我们就忍不住问美的定义是什么，艺术的定义是什么，素质教育的定义是什么。你在这里想问定义的时候呢，你就已经不认为你在进行日常语言言说了，你就在进行某种非日常语言的现象。但你认为啊，你认为你在进行一种非日常语言言说，它里面就有某种完备的逻辑的特征，不一定是完备的啊，至少有一些清晰的明确的边界来让一个东西呢具有某种定义。而一旦定义出来呢，如果这个定义真的是一个成功的定义啊，我们这里不说好和坏，我们用成功或不成功，要我们成功的完成这个定义呢，那这个定义来确保的概念呢，很可能就可以直达这个物质体。对，维特根斯坦呢，今天就是来还原这种，来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就是我们这种想法何以可能，我们为啥迷信有一种非日常语言可以直达物质体，怎么会觉得有这个玩意儿存在的，以及如何它的问题是啥，如何破除它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好，问题意识说明白了啊，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对于语言一个熟视无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会这么以为语言的呢？那么91和92这两节呢，维特根斯坦基本上在说啊，就语言具有某种拆解的属性。这个拆解的属性非常容易理解，对吧？我们说了人的语言和动物语言的区别，动物的语言呢是信号语言，黑猩猩的这个叫声呢是指老鹰来了，那个叫声呢是指有另外的黑猩猩来打架。这两个叫声之间呢，比如说黑猩猩讲老鹰来了和这个狮子来了，这里面不会有来了这个词啊，就是两种不同的叫声而已啊，就是信号语言。那什么是符号语言呢？就是我们这个语言啊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语言符号构成。 那既然语言符号呢，像我们说狮子来了，老鹰来了，它就可以被拆成老鹰、狮子和来了这个动词和这个名词，对吧？也就是呢，我们的语言啊，天然就具有某种拆解的属，可以去拆解。那就像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啊，我们的语言形式似乎有一种最终分析那样的东西，从而呢，一个表达式就有唯一一种充分解析的形式。我们习用的表达形式呢，是尚未分析的，有东西藏在其中，需要加以揭示。那比如说老鹰来了，狮子来了呢，就可以被拆解为名词和动词啊，我们管这个什么动名词短语啊，等等啊，等等这样的东西。那比如说啊，我再说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政治学表述啊，我们说，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之中呢，人们的压力更小。那这个话呢，当然可以拆解了，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界限，压力的度量，包括这句话是一个全称判断，一个全称判断为真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这样的一句话呢进行很复杂的拆解。当然啊，这个拆解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自由主义社会中啊，何以定义之中，这个人在其之中的概念是什么样的，这个拆解的形式可以非常非常多。也就是说，不像一种信号语言，这个信号本身就对应了一个目的，像哲学研究里面的语言二，就是我们说方式，就是只把方式拿过来等等的，不是这样的。而一个我们的自然语言过程中呢，它是有很多可拆解的部分的。而我们确实发明了非常多拆解语言的方式，就比如说啊，这个罗素就规范了各种各样的命题类型，它包括性质命题、连言命题、选言命题、假言命题等等等等，很多这个命题的类型供我们来进行分析。而我们在网上批判他人说，你这明显是双标，你这句话里面是悖论，这句话的表述是不真诚的等等等等，也都是靠这样的语言拆解和分析来得出的。就像维特根斯坦说啊，我们追问语言的本质不是已经敞亮的经过整理就可以综观的，而是某种表层下面的东西，某种内部的东西，某种我们得透过事情来看才看得到，透过分析挖掘出的东西，本质是隐藏的。就像一个命题是性质命题、是连言命题、是选言命题还是假言命题，其不在语句的表述之上，我们 要经过一些分析才能看出来，哦，这是个性质命题，哦，这是个假言命题。而为什么分析出各种命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一旦说命题啊，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真命题和假命题，只有分析出的命题类型它的真假呢，才符合一种独特的真值含象的形式。所以说我们之前讲啊，我们熟视无睹的问题呢，就是认为语言有一种非日常语言形式。那么在91和92节，维特根斯坦就是在回答怎么会有这个非日常语言形式呢？维特根斯坦的答案就是，因为符号语言具有某种拆解分析的属性，因此呢，这个非日常语言形式我们认为有一种超级语言，这个超级语言呢，就是建立在语言可拆解的属性之上的。那么这一拆怎么样呢？一拆啊，句子的形式就变得很重要了。也就是说，刚才那个什么连言命题、什么假言命题，它是什么样的命题，它的真值形式这事儿，就比句子的内容还要重要了。内容就是往里填进来的素材和这个质量而已啊。也就是说，如果真有四音，质量音嘛是一个变化的因素，它的形式音才是永恒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觉得啊，这个分析和形式被当成最重要的了。我举个俗点例子啊，就一个公知夹带私货，夹带私货是一种语言形式，他夹带是啥私货这不要紧，只要他夹带私货，他的语言就已经不真诚了。分析和形式呢，就比语言内容被我们看作最重要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句子发挥作用啊，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句子的内容，一部分呢是句子的超出这个内容的结构。我们呢其实更关注这个结构。比如说我们说啊，世界上没有真理本身不就是个真理吗？就这句话为什么会构成它是个真理呢？跟前面的内容关系不大， 更大的呢，是在于一个逻辑形式在其中。对，维特根斯坦这里举个特别好的例子啊，特别好的一个说法。他说，因此啊，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就把我们送上了猎取奇兽的道路，多方多面妨碍我们看清句子符号是在和非常寻常的东西打交道。所以这里的奇兽啊，就是怪兽，是指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句子形式和世界事实之间，有一些特别纯粹的中介者，就是刚才那些命题形式和它的真值条件，就这些玩意儿就可以以一种超级形态，一种超级标准确保句子是真的。我们每看一个句子呢，我们就在挖掘这些东西。当然今天我们以批判为主啊，我们大概看什么东西能导致一个句子肯定是假的，就我们特别想找到一些能够直达物字体的概念和真实的句法。有哪些句法呢？一定真实的反映世界。有哪些概念呢？一定真实的反映世界。所以说我们日常语言现象我们是不求真的啊，吃了吗？哎，吃了挺好，就没关系啊。你没吃就客客气气说吃了也没关系。那非日常语言的这些技术性的表达，就是为了确保我表达内容是真的。因此在我跟别人辩论啊、争论啊、写文章啊、批判的时候呢，我比别人更有道理。我为什么比别人更有道理呢？就是因为我的表述更真。为什么我的表述更真呢？但一部分可能来源于你的数据详实等等的，第二部分就来源于你的句法更对，你句法里面包含这样的奇兽，这个奇兽更厉害。所以说非日常语言现象的目的啊，就是找到这种绝对为真的概念和句法和这种句法形式。当然在今天的这种平民文化之中啊，这个形式也可以反过来，我们同样一直在追寻奇兽，但是我们声称啊奇兽不存在。比如我们说什么什么是不可知的，什么什么呢不是绝对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奇兽找不着，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探讨的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就是一般我也不是一般，就我们经常听维特根斯坦会觉得我不这么说啊，我平时没怎么听到人这么说过。你可能没有听到它的正面形式啊，但你可能经常听到它的反面形式。就你可能没听到谁说什么什么表述一定为真，但你一定听到谁说过这个真啊是不存在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真啊等等等等，这些话你可能是听说过的。对这些呢，我们凭什么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不可能知道，不是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内容，就是因为在我们对于语言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这个分析和形式被我们看作更重要的东西了。我们能知道啥？或者我们断言说我们不能知道呢？就是从这个形式分析之中得到的。那么95-96节呢，维特根斯坦就在说啊，我们对于语言这种熟视无睹的问题，就是说语言本身是由于它是个符号系统，它是可分析的。可分析呢，就让我们误以为有某种本质隐藏在其中，这个幻觉呢就产生了很多幻觉。这是什么幻觉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述非常非常多的现象，很多现象呢是假的，我们大多数描述的呢是假象。比如说我们说爱情是这样，爱情是那样，得说到爱情是多巴胺，哎，这个就到了一个很真的描述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表述大多数是假象，但有一些，除非啊我们提取出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就描述出了一个本质现象。具有这种特征的语言表述啊，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思想。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说思想一定是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对吧？我们一般不把一个小孩说的话叫做哎呦这个思想太深邃了，一般我们叫思想呢，就是指那种在诸多表述之中它非常与众不同的挖掘出了那个句法本质，而实现了绝对为真表述的东西，我们把这种东西呢称为思想。因此呢，本来有一个幻觉，一个幻觉呢就是语言本身有某种隐藏在其中的本质，它衍生出了好的别的幻觉。比如说呢， 就是我们有一堆这样的为绝对为真的表述啊，这种玩意儿被叫做思想。那思想又怎么了呢？就是它的影响是啥？影响就是维特根斯坦这句话，我们说句子、语言、思想、世界这些概念前后排成一列，每一个都和另一个相等。因此呢，我们就认为真实世界被真实的反映在某些思想里面，这些思想呢是由一些语言构成的，这些语言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句子。就到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套幻觉体系，我们就认为这些符合一种描述方式的句子构成的语言，它呢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很与众不同的东西，它呢真实的反映了世界。所以说本来啊，符号语言可分拆可拆解这个事儿，只是符号语言的一个玩法而已啊。这个玩法里面呢，并不保证能够有什么绝对为真的东西在其中。我们认为呢，这套玩法啊，有一些隐藏的本质在其中，它就衍生出了这样的一些幻觉。所以我在最开始啊，对这一节的说法呢，我管它叫这个伪赫尔墨斯主义的语言学版本。这我得说一下，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的冲动。就这个伪赫尔墨斯主义啊，我们在培根那地方说过，就唯名论之中呢有一种神秘主义。伪赫尔墨斯主义呢，就是说啊，我们得通过一种技术方式，通过这个技术方式呢，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的本质，可以发现隐藏的世界的秘密。而培根使用的方式呢，就是实验法。所以说，所谓伪赫尔墨斯主义呢，就是我们相信透过一种技术方式，可以直达世界神秘本质的方法。而句法分析啊，逻辑、数理逻辑、句法分析能够通达真命题呢，也是伪赫尔墨斯主义在语言学上的一种应用。当然把它描述为这种冲动，当然是说这种冲动本身有其虚假性才这么去想的。 Anyway， 我们推进到这儿呢，我们就已经推进到了语言本身有拆解属性，拆解属性呢带来语言的分析和拆解形式被我们当作更重要的东西。那这种重要的幻觉呢，就衍生出了我们可以发明一套句子、一套语言，形成一种思想，反映真实世界的这么一个方法。而今天啊，我们所看到的诸多理论体系，科学的、非科学的，就是用这些特殊的非日常语言形式所构成的思想，一套一套的思想，什么地弱代偿的思想啊，绝对精神的思想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思想呢都在尝试去反映世界。维特根斯坦没有这个兴趣啊，维特根斯坦只想反映语言本身有什么特点。好，那第一部分 section 1我们讲完了， section 1我们讲了什么是这个语言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如何把语言还原为语言现象来看这个现象的构成。那在维特根斯坦挖掘这种现象构成的时候呢，它就是从语言的符号语言的可拆解性、可分析性入手的。通过这个可分析性呢，它发现一种幻觉形式，就是一种当代的语言学伪赫尔墨斯主义。我们透过分析挖掘啊，可以找到某种隐藏真相。那这个隐藏真相呢，从一个幻觉啊变成一套幻觉，就形成了今天多种多样的不同思想。我们认为这些呢是一些不同的反映真实世界绝对为真的方式。好，第二部分97-105节，我管这个叫鲜艳语言理想啊，这个词儿有点绕，没关系啊，我们一会儿讲。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第一部分啊，我们都说了，这个一个小幻觉变成了一套幻觉了。那么这一套幻觉具有什么形式呢？就具有这种鲜艳语言理想的形式。用维特根斯坦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超级概念构成超级秩序。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一套套的思想里面就是超级概念构成超级秩序。那这个超级概念超级秩序啥意思啊？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类比为康德的鲜艳认识论来说一个鲜艳语言理想，这是啥意思啊？我们现在来看这部分维特根斯坦讲的是什么，我们也来看现在我们熟视无睹的语言问题所构成这套幻觉体系是什么样的。这个97节我完整念一下，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些写的。维特根斯坦说， 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思想的本质即逻辑，表现一种秩序，世界的鲜艳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定，它倒毕竟得是 最纯粹的晶体。这种晶体却又不是作为抽象出现的，而是作为某种具体的东西，简直是最具体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坚实的东西。我们有一种幻觉，好，又开始说这个幻觉了啊，好像我们的探索中特殊的、深刻的、对我们而言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就是在于抓住语言的无可与之相比的本质，那就是句子、语词、推理、真理、经验等等概念之间的秩序。这种秩序可以说是一起概念之间的超级概念之间的超级秩序。当然最后维特根斯坦说，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他们的用处呢，其实就像桌子、灯这些词一样卑微。好，这里说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说到了超级概念之间的超级秩序，这些超级概念呢，像什么语言、词语、推理、真理、经验、世界等等这些词啊，你看这些词都不是像什么桌子、椅子、苹果这些词。而什么地方这些词最多呢？当然是认识论和知识论。所以说呢，这种幻觉形成的思想体系在今天啊，最大的肯定是一种认识论和知识论的迷信。这个迷信肯定从笛卡尔和休谟那就有，笛卡尔那么喜欢谈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观念，休谟那么喜欢谈什么是印象，什么是理念。所以思想、观念、印象、理念这些呢，就是这些超级概念。而就像休谟说，印象是最有动力、最鲜活的东西，而理念呢，只是印象的残影，它比起印象呢要低，它就在构造印象、理念之间的一种超级秩序。这个超级秩序呢，在主导着我们的认识，就是这个幻觉形成的系统。所以随便拿出一个什么理念，随便拿出一个什么因果律，这个休谟呢就能够对比他自己构造出来这个超级秩序啊，就是这个归纳法不可能得出因果律这个秩序，能够说明他与真实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通过认识论、知识论呢，最含混的句子啊，也可以对比，要么对比世界的真实事态，要么对比一个人真实的想法。因为在这种认识论和知识论之下呢，我们都特别强调所谓的真，要么呢是世界的真实事态，要么呢是一个人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经常在网上啊教这个认识论、知识论，我们就说啊，要教会你准确表述事实的技术，或者准确表达自己想法的技术啊，就是这些幻觉所构成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来构筑这些所谓的思想啊，构筑这套幻觉的呢？就是这里说的超级概念和超级秩序。超级概念呢，就是这些思想啊、印象啊、观念啊、经验啊、语词啊等等的。超级秩序呢，就是他们所形成的什么命题一定是真这样的一种秩序。那么呢，维特根斯坦非常反对超级概念。也就是说，确实啊，当我们看现象，我们看康德如何使用现象呢，是在这个跟假象本体、物自体的关系之中使用的。黑格尔怎么使用现象，胡塞尔怎么使用现象，海德格尔怎么使用现象，维特根斯坦怎么使用现象。在维特根斯坦这里，现象里面啊，他指的还是语言想表述的那个语言假设存在那个世界事实，那个叫现象。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哲学家啊，讲这个现象差异之大。当然你可能认为啊，这是哲学的问题，数学就不，那其实也不是啊。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逻辑实证主义、直觉主义和这个形式主义。罗素也说过这句话，罗素还是研究数理逻辑的。罗素说啊，几乎没有看到过大家对于逻辑的定义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使用逻辑这个词到底在说啥。罗素说，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大家对逻辑有一样的看法，有一样的定义的。 所以超级概念呢，当然有个问题，就超级概念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不同的哲学家或不同的思想家在构筑他体系之中使用这个超级概念的时候啊，他的意思呢都各不相同。当然各不相同可能不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维特根斯坦说了，他只要能够好好的表意就无所谓嘛。但恰恰在于这个各不相同的超级概念啊，跟我们平时用这个词啊差异太大了。哎，你看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你看啊，比如现在这些人用现象和我们平时用现象的不一样了。现在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就是我们日常语言怎么用现象啊，这个现象最好，最好这个意思是最棒的，最好是跟着这个意思用。第二个想法呢，是啊，日常语言是很不精确的，康德构筑现象，这个现象是有很多其他概念支撑起来的，所以这个现象的意思更好，我们最好按康德这个想法，在谈论康德的时候啊，就按照康德的想法来使用现象。好，你看第一个想法是说日常语言好，第二个想法呢是说这个理论中的概念好，第三个想法呢是说这俩事不相干，一个呢是用来日常干事的，第二个呢是用来探求真理的。在日常干事的时候呢，这个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有不同用法没关系，在探求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慢慢统一思想家所讲的这些现象，让它具有某个坚实的定义。这是第三种想法。你会发现第二种想法就康德用的更好，和第三种想法都挺好，反正日常语言是来干事的，这个理论词汇是拿来探求真理的，我们要逐渐统一理论词汇，让它有一个坚实的意义。第二个想法和第三个想法呢，都有一个信念，还是维特根斯坦最早说那个信念，有一种非日常语言，这个非日常语言呢能够更好的表达为真的各种现象。对超级概念和超级秩序啊，本质上还是有这个信念在其中的。当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想法就是说这些都是没这些玩意儿，日常语言有一个概念，这个日常语言用了好几千年，当然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啊，起码也好几百年，这个是最好的，最好不要随便定义一个词汇把它套到一个理论里面用，这种事情呢意义特别小。为什么意义特别小，我们一会儿待会说明白。这里我还要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说到这儿啊，我们又会觉得这个超级概念和超级秩序听上去还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做的事儿。我一介普通人并不使用超级概念追求超级秩序，所以维特根斯坦这个反思这个幻觉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那我在这里又要用例子来说明，我们不光有我们身上的哲学家，我们还有我们身上的逻辑学家，我们当然通过非常多的超级概念在追求某种超级秩序。我这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啊，我们经常说因为语言不可能完整表达人的感受，所以人的悲喜并不相通，这个话已经广泛到成为一种就是抖音上都能看到的地步了，所以说很多人都听这句话说这句话，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语言感受悲喜相通这句话呢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由超级概念构成的超级秩序。类似的说法非常多啊，人脑是由物质构成的，所以人的意识也是受到物质的规律所支配的，这想法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说得出来。我们说以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为基准，他觉得好的东西都具有正当性，这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想法。我们也说我们必然无法掌握真理，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这话我们也经常一说道理说不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句话搬出来。我们也说价值取向没有高下之分，他们之间只有差异，这些话公共论理环境经常有。比如最后一句价值取向没有高下之分，每次谈什么东西是不是艺术啊，有没有更高雅的更庸俗的，这句话就随随便便就被人说出来。所以我们当然在通过超级概念追求超级秩序，并认为凝结在这五句话里面的是绝对为真的东西，因此我们才敢拿它做我们公共论理的基础来跟其他人论辩的时候使用。 而这些呢，就是建立在思想和语言是通过分析的方式来揭示隐藏真相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这五句话就是我们透过分析逻辑和句法构筑出的超级秩序。所以说这些啊，可以表征超级秩序的话语啊，被我们当作语言中的大杀器。意思是说呢，在我们和别人讨论道理论理的时候啊，一旦祭出这句话，我们就应该认为啊 end of discussion， 就是都这道理说出来了，这是不可辩驳的，我们才这么去使用这些大杀器话。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能够用超级概念构筑超级秩序呢，就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理想化语言这么一个特点。好，这一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你要自己读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在说维特根斯坦已经说了，维特根斯坦呢是不相信有日常语言与非日常语言的，现在他不这么想了。因此呢，维特根斯坦说日常语言就具有这个特征。所以到一百节画风一转，开始讲这个所谓的理想的时候呢，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要说啥啊？在这一节以前，超级概念的超级秩序还是在说非日常语言，比如我们认为有一种日常语言以外的东西，就我们一旦开始搞那些玩意儿啊，哲学书理论书的时候呢，就是非日常语言了，我们用它构成超级秩序来形成一种绝对为真的表述，而日常语言我们不考虑这个。到一百节，维特根斯坦想说的是，其实日常语言里面也有这个玩意儿。因为维特根斯坦说了，其实我们不需要想象构筑一种超级语言和超级语言形式，我们的日常语言里面一样是合逻辑的。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因为符号语言的分析特征，所以日常语言也跑不了。所以说呢，101、102这三节，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就主要在说我们的符号语言啊，即便在日常语言之中，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就像这里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规则了，我们的确是理解符号，用符号来意味事情，就即使在说日常语言，它也是一些符号和符号意味对象这样的东西存在的。而符号的分析本身就可以经过变换，而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呢，符号也有它还原的逻辑，大概念由小概念来支撑和构成也是可能的。而这里维特根斯坦还说啊，我们相信理想一定藏在现实里，因为我们相信已经在现实中看到它了。这里呢，当然在说语言中这个明晰的特征透过自然科学得到了认识，也就是在自然科学描述中，比如说基因这样基因那样，我们就认为你看这种表述啊，已经在现实中看到理想隐藏在这个语言现实之中了。所以说实证科学本身的成果再加上语言自身的分析特征，让我们即使在使用日常语言，当然我们就是使用日常语言，也被沾染了这么一种理想的特征。即使我们不用所谓超级概念构成超级秩序，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也必然带着这么一种形式理想。这个地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与后面反本质反理论超级关键。而这个地方呢，恰恰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和康德一个很强的对应关系。我们讲维特根斯坦和康德对应就主要在这里讲，所以我们就来看看103、104、105，来看维特根斯坦想说啥。你看维特根斯坦说，在我们的思想里，理想稳如磐石，你无法脱离理想，你终必返回理想，也根本没有理想之外，外边没有氧气。这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想法就像我们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我们要看就必须透过它看，我们简直从未想到把这副眼镜摘掉。眼镜这个比喻我们在康德那就用过了，比如说我们说先验感性论，我们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来感受和想象，这个当时就说啊，这就像一副眼镜，我们人啊 产生感觉，就必须架着这个眼睛去产生。当然鲜艳知性的十二范畴也是一样，我们人啊形成现象就得拿这个去看。所以说康德的理论这个鲜艳认识论，当时我们就说它就像是人的一副有色眼镜一样，这眼镜你还摘不掉，人来感受理解世界产生认识必须带着这些东西去看。所以维特根斯坦现在在说啊，就算我们使用日常语言或者我们以为非日常语言也带着一个眼镜，什么眼镜呢？它必然有一种分析和逻辑的特征。就我们日常语言说话，就在你家经常跟人吵架，两个人吵架也不是完全胡言乱语，吵架就你在街上遇到一个讹人的，那讹人的人讲话也希望其中言之成理，他也是有分析和逻辑特征的。当我们开始这么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在想办法建立一种超级秩序了，虽然听着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已经是那么回事了。所以这就像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说的，日常绘画就已经是这种语言了，前提是我们先去除存在于其中的不清晰性。日常语言就已经是我们以为可以表达真实确知东西的语言了。我们去除什么不清晰性呢？就是我们以为有一种非日常语言，它里面才包含逻辑的不清晰性。现在透过这种语言的分析特征，我们还原回来了，就算日常说话也必然带有理想的特征。所以这个呢，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康德眼镜，就是我所谓的鲜艳语言论，就是语言有一种鲜艳形式，分析和逻辑的，它隐藏在我们的语言概念之中，导致即便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表述，它只要是在以道理推进的表述或者构成 make sense 的表述，它就具备这种逻辑。当然从如果这么听挺好吗，就日常语言也能够获得绝对真值的形式，那太好了。不好，不好在哪儿呢？跟康德一样，就是因果律不存在于物质体世界之中啊，因果律在我们的想法之中，在我们的这个鲜艳范畴之中，鲜艳知性范畴之中。那维特根斯坦这里说的一模一样，原话是说，人们把属于表述方式的东西加到事物头上，也就是说这种超级秩序，这种表述绝对为真，只是表述方式的一个秩序，根本不是表述对象的秩序。因此即便是日常语言，我们有时候也以为表述方式本身的逻辑和明晰性就是那个对象事物的逻辑和明晰性。维特根斯坦这里要提示，就是超级秩序只是语言本身的秩序，而非事物的秩序，而非现象的秩序。当然如果是语言现象的话是啊，而非那个世界之中事物的秩序。当然这里数学也是一样的，超级秩序也是数学本身的秩序，而非事物的秩序。当然这就是哥本哈根诠释的意义。所以说我们的表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可以有这种理想形式，我们可千万别觉得世界也有，千万别觉得我们的表述对象也有。这很快就会进入下面的批判和连接了。好，所以第一部分呢，维特根斯坦讲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语言问题，就是语言本身符号系统的分析，符号系统的挖掘特征。那第二个呢，这个分析和挖掘所形成的幻觉是什么样的呢？在非日常语言之中呢，我们以为是超级概念、超级秩序。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啊，实际上在日常语言之中也有这套东西，就是语言的理想形式和对于语言理想与现实关系这种执念，这个呢也是我们有的。好，那这个执念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抛弃这个执念？现在维特根斯坦在第三部分呢，就来说这个问题了。